心脏的人第十四期，我是在一个更好的盟约之中。本课大纲：一、重生的基督徒不会操练反复犯罪；二、关于释放；三、一个新的盟约使一切都改变了；四、在新约活出新造的人不一样的生命；五、神将他的律法放进我的思想里。序言第五章手册53页。我回答两个问题。问题一，重生的基督徒操练反复犯罪到一个地步会下地狱吗？回答，重生的基督徒不会操练反复犯罪。约翰一书三章九节很清楚地说了，凡从神生的就不反复犯罪。和合本就不犯罪字面直译操练罪，没有说你不犯罪，而是说若你犯了错，神是公义的，能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约翰一书一章九节。但基督徒操练反复犯罪的想法是错误的，基督徒不会操练反复犯罪。如果你反复犯罪，你不是基督徒，你要重生。我不是在说你有无环境，我是在说操练反复犯罪，我们需要把这弄清楚。现在的问题是，通常教会里的灵与世界上的是同一灵，而在这世界的灵至少20世纪60年代以来是包容的灵，什么都好，不设任何标准界限，什么都没有，因为要海纳百川，有容乃大。因为我们不想任何人受伤，因为斯伯克博士告诉我们不应伤害任何人的感情，因为那会给他们带来某种综合症，最终会有受伤感，有一些受伤感，你是需要的，对吗？孩子的屁股有时需要有受伤感。圣经说，若你不打他们，你就是恨他们。箴言13章24节。斯伯克博士说，若你打了他们，你就是恨他们。我相信耶稣博士，但一直有这种让大家都感觉好的包容的想法。糟糕的是，若这是真的，那没人需要改变。正因如此，很多人来教会都没有改变，他们最终把教会当作社交俱乐部，因他没有牙齿，没理由改变。不好的是，这让人误以为即使你酗酒也没关系。没关系，天父看你如同看见耶稣，他们却将他们留在酗酒里。你可以随意说他们是自由的，但若他们不自由，就不是自由的。不是你叫一辆大众车凯迪拉克，它就是凯迪拉克。你叫它什么，并不代表它是什么，它是什么，你就叫它什么。然后你再看它是否需要改变。而问题是，教会里大部分人不再想改变，而牧师想要人数，因人数等于钱，他们宁愿要人数和钱，而非人得自由。你可以通过只说你好，我好，大家都好，建世界上或美国最大的教会，这不是圣经说的。经上说，若你很好，你就不需要改变。当你有耶稣的样式时，你就很好。参见以弗所书2章8至10节，罗马书6章4至5节、8节。人们总是问基督徒会有魔鬼吗？不，基督徒不会。 自称基督徒的人可以有魔鬼，但基督徒不能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若你照圣经对基督徒的定义，是指有基督徒样式的人，一个有基督徒样式的人不会有魔鬼。但若你的行为、思想、内外都没有基督的样式，那么是的，你可以有魔鬼。魔鬼不占有你的灵，它可以拥有你的魂、你的肉体、你的身体。我知道这不太受欢迎，但是真的。问题二，关于释放，一个房子打扫干净后，乌鬼带着七个鬼回来，景况比先前更糟了。马太福音12章43至45节，你如何看？回答，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比以往历史上更多，人们带着相机去街上，这样他们可以让人得医治，拍视频放上网，增加关注量，最后以某种方式转换成钱、人气什么的。问题是，他们给人做释放，但没按耶稣所吩咐的去做。耶稣并没说，往天下去释放人得自由。他说，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马太福音28章19节。释放人，自由是做门徒的一部分。问题是，很多人得释放，但没成为门徒，甚至他们没被带到基督面前，没做任何与此相关的事。这只是一个未放上网的视频秀。要明白，会有很多人在主耶稣面前说，我们不是奉你名行异能吗？他会说，离开我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。马太7章22至23节。这意味着他们正在做大能的事，仍然在罪中，还在操练反复犯罪。这些是罪的实行者，罪的工人。若要操练大能方面，那也要在门徒面前操练。所以这是真的，你可以把房子打扫干净，释放人自由，但不被充满，那是得释放自由，不是重生，不是充满了神的灵，不是成为门徒。若是这样，你释放他们自由，但不告诉他们如何生命改变，如何重生，那么是的，七个鬼会回来，魔鬼会找到干净的空房子，再搞砸一次，而且还会带七个鬼来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能使人做门徒。这种情况在被改变之前会越来越多看到，你将会看到人得释放自由，然而景况会七倍更糟，因更多魔鬼各样不同都进入他们，境况将远远恶劣过先前，因他们未被教导如何在神面前自由圣洁生活。我们有对大能的关注，焦点应放在品格，实际上应放在让人重生，被圣灵充满。甚至当我们讲圣灵，有人说，你领受圣灵了吗？但问题是，我们强调灵而不是圣灵。要知道，若你有圣灵，你的生活会变得圣洁，否则我们不知道你领受的是什么灵，只是被称为圣灵。我们的外在生活应当越来越圣洁，就像内在的圣洁。若你内在已真成为圣洁的话，你无法隐藏你里面的是什么，无论好与坏会出来。三，一个新的盟约使一切都改变了。好了，第五章，新约带来了什么不同？我们已讲一点点，但我想重点讲一下，然后立即回来讲活出神儿子的意义，活出新造的人意味着什么。 我们有一个新的更好的约。这里的重点经文是希伯来书八章六至七节。这一次我们也将更深入看希伯来书八章。第一小点，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的。希伯来书八章六至七节，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，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。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，那前约若没有瑕疵，就没有寻求第二个约的必要了。这告诉我们，我们有一个约和第二个约，第一个约有瑕疵，没有解决问题，因此需要有第二个约，一个新约，一个建立在更好的应许之上的更好的约。现在我们在新约时代，我们是新约的基督徒，因为这个新约一切已跟旧约不同，旧约已过，我们在一个建立更好的应许之上的新约里。第一小点，新约实际是新造的人的基础。新约的人和新约几乎是同义词，只是一个是在你里面示范，一个是为你而立。因此你的生活方式应当是与你为你而立的生活方式一致。具体如何呢？第二小点，你是谁的门徒？我是耶稣的门徒。约翰福音九章二十八节，他们就骂他说，你是他的门徒，我们是摩西的门徒。这里是讲耶稣医治好的那生来瞎眼的人，那时他一次次被询问。约翰福音九章十三至三十四节，他们一直试图让他改变他的说法，甚至他的父母。他们问，那先知耶稣治好了的那个人是你们的儿子吗？他们说，他已成人，你们去问他，因为他们是懦夫。经上说，他们说这话是害怕犹太人，若有认识耶稣是基督的，要把他赶出会堂。他们不敢说，选择保持沉默，而不是站在他们的儿子一边。约翰福音九章十八至二十三节，尽管他们的儿子天生瞎眼，现在能看见，他们即法利赛人开始问他这些不同的问题。我很喜欢他的回答，这是我最喜欢的新约故事之一，因他们不断地问，你是在说这个吗？你是说荣耀归给神，不是我？他说，我已经告诉你们了。他们说，再讲一次，我已经说了。哦，莫非你们也想成为他的门徒吗？约翰福音九章二十四至二十七节，这样对他们说，很有胆量，有点像是在取笑他们。他们说，你是他的门徒，但我们是摩西的门徒。约翰福音九章二十八节，这是核心所在。你是谁的门徒？不幸的是，我们今天有很多基督徒，更多是摩西的门徒，而非耶稣的门徒。摩西说，神要兴起一位先知比他更大，他是指耶稣说的。在生命记十八章十五节，使徒行传三章二十二，七章三十七节，借着耶稣，我们有在更好应许之上的新约。第二小点，新约什么时候开始呢？主的晚餐。你们可以记住这一点，马太福音有二十八章，在福音书结束之前两章，你都可以找到圣餐，主的晚餐。马可福音有十六章，记载在马可十四章。路加福音有二十四章，记载在路加二十二章。每本书结束前两章，你可以看到圣餐。马太二十六章二十六至二十八节，他们吃的时候，耶稣拿起饼来，祝福，就掰开，递给门徒，说：“你们拿着吃，这是我的身体。” 又拿起杯来祝谢了，递给他们说，你们都喝这个，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，为多人流出来，使罪得赦。在新约，这新的契约成为新的遗嘱。约，英文是用两个不同的字，遗嘱和契约，希腊原文是同一个字。比如圣经目录中的新约、旧约的约，用词是遗嘱。两者之间的区别主要是在新约，这新的契约成为新的遗嘱，因为这新契约的中保死了，然后又回来做中保，这约就是这样成了。但遗嘱是在人死后生效，从这意义上说，这契约是留下给我们的遗嘱，我们会说是遗嘱。遗嘱是在死后生效，不会在他们死之前把东西给出去。耶稣死，他的遗嘱就生效了，他留下遗嘱给我们，这个就是圣经里我们说的约。就如同我们生活中以最后遗嘱为准，不会再有变化，永远生效，这是耶稣留下的最后遗嘱，是永远生效不改变的遗嘱。他的遗嘱是他所留下的，我们是神的继承人，而且与主耶稣同作继承人。罗马书八章十七节，和合本译文同作后嗣，这意味着我们从神那里得到一切，也意味着耶稣得到的一切我们也得到，不是分家产，曾听过这样的说法，而是共同继承。我们每个信徒都可以单独做耶稣所做的相同的功。人们甚至试图说，单独个体不是基督的身体，我们在一起才是基督的身体。他们这样说的言外之意是，你单独做不了主的功，但我们一起就可以做主的功。问题是，首先这不符合圣经，因为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说，信我的人，这里的人是单数，指一个而非复数的人们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我所做的事，信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。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。在这里耶稣没有说他们复数要做更大的事，我们每一个单独个体都应当能够做主耶稣所做的事。当我们在一起时，我不是指大家身在同一个地方，我是说若我们在生活中都做主耶稣所做的相同的功，并那更大的事，指同一方向，同样的事，虽然在不同的地方，那么耶稣就能做他肉身在这时所做的一切，并且更多，因他会在更多的地方。所以在任何我们所在之地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单独做耶稣所做的相同的功。若主耶稣身上的灵是被分出来而赐到我们单独个体，那没人会想要他人重生，因为别人一重生，你就失去一部分，因为他得要分割成更小的份。但现实是，耶稣并不是被分开，每次有人重生，不是从我们里面都分出来一点给到他，反而是我们加添更强盛，因为现在神的丰满可以内住在那人里面，就如同发生在主耶稣身上一样，也正如他在我们所有人身上所成就的。正因如此，我们应该是盼望人重生，因为每次有人重生是加添，整个身体是变强而不是变弱。耶稣的血为所有人而流，
但只会遮盖那些接受他的人。马太福音26章28节，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，为多人流出来，使罪得赦。为多人流出来，有人会说，他的血是为一些人流出，而不是所有人。事实是，耶稣的血为所有人而流，但只会遮盖那些接受他的人。但今天有人传类似这样的道，耶稣的献祭只是为了这少部分人，或这样的说法，这是为所有人的，因此每个人都已得救。我们只需要明白他们已得救了，这不是真的。事实上，经上说了，神的愤怒仍然存在悖逆的孩子身上，以弗所书五章六节，哥罗西书三章六节。这是在新约，是现在，有这些不同的说法，我不会花太多时间在这些上面辩论，也不是要揪着这些，我只想与你分享，必须清楚重生和成圣，确保传承不流失。我们要意识到，有很多新的神学尝试抬头，席卷年轻人，因此若我们不持守真道，二三十年后将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基督教，会是新世纪的灵性。我们已经开始看到，我们必须弄清楚什么是重生，什么是成圣。这些不是很常听到人们讲，但我们必须确保这些在我们里面扎实，这样我们能传给下一代，确保传承不流失，否则就会朝另一种宗教发展，就是新世纪灵性。所以我们必须确保。威廉布斯和其他几位认为下个世纪将发生的最糟的事，他们所说的下世纪，也就是现在这个世纪，会出现一个没有基督的基督教，基督会基本上被从中抽出来，它会变成一个泛神灵性。现在有人会告诉你，我非宗教，而是属灵。我明白，对大多数人来说，宗教含有不好的意思，但宗教这词仅仅意味着崇拜。我们要意识到，宗教有好的，也有坏的，但有好的宗教需要认识到，仅是灵性并不代表你是正确的。练瑜伽的人，练印度教的人，你能说得上名字的都是属灵的，但不是圣经所说的属灵，所以要非常清晰。马可14章22至24节，他们吃的时候，耶稣拿起饼来，祝了福，就掰开递给他们说，你们拿着吃，这是我的身体。又拿起杯来，祝谢了，递给他们，他们就喝了。耶稣说，这是我立约的血，为多人流出来的。路加22章19至20节，又拿起饼来，祝谢了，就掰开递给他们说，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，你们也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，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这约是为你们留的。不同福音书里记载的内容都一样，只是有些点滴细微差别而已。但你仔细看，会发现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作者，首先大家都知道路加是医生，那时的医生不是我们今天所想的那样，但确实意味着他写得更详细，甚至在开篇时他说，这些事我已都详细考察了，以验证查实一切我所写的，并按次序放在一起。路加一章一至十四节，路加非常注重细节。福音书中，路加福音通常有更多细节，通常 若我要看细节，会以路加福音为主，其他相符。三，有关一些医疗的起源，有人会说路加是保罗的医生，圣经没有这么说。也要记得，当时的医生和今天一样备受尊重。我不会说他们今天是否还是这样，但那时地位仅在律法师之下。那时他们没有很多医学知识，他们用各种不同的其他方法。坦白说，那时甚至可以说完全是一大堆的信仰在治疗方法中。以色列在埃及为奴期间，无任何关于他们使用埃及药物的记载，那些基本上是所有药物的起源。之后进入希腊，他们有阿斯克勒庇俄斯，在那些寺庙他们让蛇围绕在周围，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些医疗相关之处可看到绕蛇的杖，那是阿斯克勒庇俄斯的杖，实际上是起源于那。有很多内容你要查查，会发现很有意思。甚至药房这词来自希腊语法玛卡亚，意思是邪术法术。坦白说，那时大多数时候他们就是把药水放在然后行法术，真的不是科学。路加是希腊人，他或多或少有受那影响，但他的行医不会是依据圣经。在新约或旧约，你从没看到有呼召做医生。有趣的是，在圣经新约或旧约，你从没看到有呼召做医生。圣经没有关于这样的记载。有人会说，那是我的呼召做医生，那不是从神来的。那若你在医学界，你在想要通过自然方式来完成属灵呼召，对吗？神的方式是通过耶稣医治，明白吗？然后你会说，你是在说我们不应去看医生吗？我不是在说你应该怎么做，因为其实不论我说什么，你都会是做你想做的。但其实是我们把自己心里所想的事说成神的呼召，说是神的感动，是神的旨意。不要这样，这是最起码要做到的，因毫无圣经依据。你说我的医生是一个基督徒，那好极了。有些医生参加 DHT 属天医治，开始操练后回去将医生办公室关了，他们开始为病人按手祷告，因为他们发现了一个更好的方法，更有效。人们说这些话，不过安慰自己要在外寻找其他方法的心。耶和华拉法，神是你的医治者。如果你要说医生是神医治的方式，那么你也要说心理学家是神用来给你带来平安的。你也不得不说银行家们是神用来供应满足你需求的，这样做是在高举别神。神说，我想成为你的耶和华拉法，我想成为你的医治者。出埃及记15章26节，他说，我想成为耶和华以勒，我想成为你的供应。创世纪22章14节，他说，我想成为耶和华沙龙，我想成为你的平安。史诗记6章24。但我们有所有这些他神，为什么？因为第一，你认为你能比从神那里更快地得到帮助。第二，若你从他们那里得了帮助，你可支付他们。但若帮助是从神而来，你知道你不能支付给他，你知道你欠神，你不想欠神，这就是你真实的想法。 就那么简单。阿们阿们。